就是实实量，量为凡是有名有相之事，理等皆称为量，以及可称量，以及可称量，反过来比量实量啊，所以称为量，如限量、比量、非量之量也是此意。四色为建立、设立、缔造、创设以及成就之意，亦含假设之意，故此第一句为义众云何施假名。唐朝的翻译啊，云何为假设，如来所以施设有名啊，有相可称量，施量之量，盖以法本无言啊，诸法本质空性，无相不可说，唯可顿气，气就是气入了，然众生根气呀、啊，欲望，这个欲望就是希求，希望求的种种不一样啊，因为众生的根气啊，欲望，每一个人众生呢、啊，他的希望啊，还有求啊，都不一样的法，种种不懂，非不是都是。啊，非即是上上圆顿之根气，所以无法当下即知其第一无相门，以无相门为无门故，无门故就是没有下手处，处处是。哎，以无相门为无门故，无门就是没下手处，但是处处是。你要从哪里下手呢？但是不必下手，它处处是，万法唯心限量嘛。万法唯心限量，哪里不是你的心呢？于是如来以大悲愿力方便摄教，以不可说事之中强而为说为事，以无助本地一切法，普令众生得悟得入，此为如来摄教之本怀，即是以此止业之意。那个业就是真如，比真如本性啊，用手指指那个业量，就是用这个法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有真如本性，开采真如本性才是佛的用意，而不是在名相语言。非以此待业，行者当三思念之，最胜就是佛。请参见前注啊，义观为何佛设立施设，此一切可以比度思量有名有相之事，理法意涵为何不称理，单说无相，第一滴大空，请佛为我解释。云何空风云？第六十九问：云何虚空当中有风和云的产生？啊，这个简单。所以义观为何空中有风和云的产生？接下来四十九页：云何念聪明？注意，这个聪明就是智慧的意思。啊，这个不是世间的聪明，世间的知识教育称为聪明的教育，佛法的教育称为解脱的智慧教育，完全不同。世间人教你聪明，但是聪明会被有时候会被聪明所误，有时候书读的越多的人呢，干的坏事越大，可是智慧不会，解脱的智慧的圣人绝对不干坏事。哎，聪明跟智慧不一样，聪明会被聪明所误，智慧不一样，智慧是绝对解脱。云何念聪明？就是云何心念能生出智慧，解脱的智慧，聪明就是智慧。注释：念就是心念，聪明就是智慧。义观为何有情的心念能生出智慧？云何为林树？云何为蔓草？云何就是为何？这是问无情之升起啊，之由以及差别。那为什么唯有林树之生长？又为什么有种种蔓草？啊，藤蔓，这些蔓草交错盘错生长。义观为何有林树以蔓草之生长？ 此为问无情之生起之由及其差别。云何相马路？云何而不取？为什么有相马路的出生？云何就为什么又被别人捕取杀之？为什么有这种事情呢？啊，一观为何有象马鹿等种种旁生之出生？为何人亦捕取而杀之？因何而卑陋？何因而卑陋？就是有的人呢、啊，一生下来为什么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都趋向于下贱？比如说啊，淫人呐、啊，或者是盗贼嘞，是为什么？啊，会产生卑陋下贱之人，意思就是啊，因何人生而卑陋啊下贱？何因就是那么造何业因呢、啊？而感得卑陋之果报？他们到底前世是造什么业因呢、啊？有业因，那么业缘具足就一定得到业报，业果就是业报啊，业因业缘业报。啊，如果你有业因，你动这个不好的念头，可是呢，啊，可是你碰到好的朋友说，哎，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去做了，你没有这个业缘，那就产生不了业果。啊，如果你动到这个业因，动的坏的念头，啊，旁边的坏朋友说，哎，杀了他，哎，杀了他，那你逃难的时候，我给你钱。你就逃啊，那么就是业缘呢 啊你就果真杀了他啊，那么业因具足，业的缘也具足，那么你的果报就绝对逃不掉的，业报叫做业的果报啊。整句的意思是说，为什么人生而生下来而有淫人啊、盗贼这些卑贱的人，他们造何业因而感得这些卑陋的果报呢？易观说，为何有人生而卑陋下贱，如淫人、盗贼等等，以及他们是造作何业而今生感此卑陋之果报？五十页，银河六节色，色就是寒色了啊。印度每两个月为一时，不是像中国啊。我们呢 啊中国用春夏秋冬，春耕啊，夏长啊，秋收啊，冬藏啊，每三个月为一个季节，意思就是佛为何要啊一年分为六个时节？来寒舍整个啊年岁的岁月，整年的岁月，意思就是六个时节是印度以两个月为一时，一年分为六个季节。中国呢分为啊四个季节，春夏秋冬，印度分为六个季节。啊，像我们中国分为子丑寅卯啊，就是十二个时辰。那么西洋24个小时，哎，分24个小时不一样，所以中国的一个时辰等于西洋的两个小时。易观，何以用一年六个时节来寒舍岁月？银河一禅体，什么是不信三宝一禅体？这些人怎么来的？意思就是佛法啊，佛法身三宝这么的好，叫人的解脱，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些啊？不但不信三宝，还谤佛、谤法、谤身，这么没有善根的一禅体的人，断善根的人。三宝本是济世，本来是救人，本来是断众生的烦恼，是无上的菩提之道所必须依据的，这是人人所应当赞叹的。何以会有不信三宝、谤佛、谤法、谤身的一禅体的人？这些人怎么来的？所以叫做银河一禅体，就是银河有不信三宝、谤佛、谤法、谤身的一禅体断善根的这些人，这些人到底怎么来的？怎么来的？ 注释一禅体泛译意为信不具，也就是不具备信根，不受是不信受三宝之人，以不信三宝故，不能修集善根修出世道，又以信根为一切善根之本，所以一禅体人称为断善根的人。一观为何会有不信三宝的一禅体之人？接下来这段啊，可是出家人啊，要准备出家或者是都这段可是非常重要的。难你即不难，世皆云何生？这个是问世间为什么会产生啊？有男生跟女生的产生，还有一种不男，这个不男后面再补两个字，就是不女，不男不女啊。简单讲，不男不女就是阴阳人。阴阳人为什么这个世间有男生的产生，会有女生的产生？还有一种是不男不女的阴阳人，是皆银河生啊，银河感生之果报啊，就是照合夜因而感得这样的果报呢？啊，在座诸位这里啊，讲到这个就讲到佛，我看了这个佛陀的律学啊。觉得佛是个大智慧的人啊，是个大智慧的人。佛呀，在律学里面呢因为他讲得很详细啊，我们没有时间啊，我们只能讲到举出说几种人他不能出家，不能得比丘戒。那第一叫做不男不女。不男不女的意思就是说有男根同时又有女根。就是简单讲，就是两种器官的，这个不能出家，不能出家。有两种，有男根有女根的，比如说有男的啊，这个牙啊，这个男根，又有女的这个器官，那么这个到底是男的是女的呢？啊，所以这个不能出家，啊，不能出家。像啊，我们呢、啊，台湾呢、啊、也在报道，前一两年呢、啊。轰动这个台湾省的这个塑化剂的问题啊，说现在讲戒律了啊，这个跟黄色没有关系啊，要讲戒律。那么这个一个小 baby 啊生出来，因为他的母亲呢喜欢喝这个珍珠奶茶，那么这个珍珠奶茶呀好喝，一天有时候喝两杯，那么孕妇啊怀孕以后，她每天都喝啊塑化剂了。加的那种珍珠奶茶，珍珠奶茶，珍珠，什么叫塑化剂？塑化剂就是塑胶啊！啊，喝了它，每天都喝，每天都喝，每天都喝，甚至一个男孩出生以后，怎么样？这个男孩的器官只有1公分到2公分，相片有照出来，报纸有登了，可是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了呢？塑化剂。入家入学入家入学入家入学剩下一点点。如果这个男孩子长大以后没有改善，或者是请教啊，后来如果不再啊增加，那么就没办法结婚生儿育女啊，就是不能出家。出家必须是完全正常的男人，完全正常的男人才可以出家的啊。再来，以前啊，如果说在戒坛上里面讲，如果你今天是不男不女的阴阳人，或者是说啊，一出生以后就没有这种东西，没有男根，或者刚刚讲的吃这个塑化剂啊，叫做天阉，天阉就是先天阉割，如同太监啊，那么这个没有这种东西是不能做比丘的。天阉就是先天性等同阉割的太监，这个是不能出家的。比丘戒里面讲，出家也不得戒啊，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比丘，也不能可以受人家供养，也不够资格披佛的袈裟。就算你不讲，如果你不讲，你不开口，也犯佛的戒律。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麻烦大了。 以前的出家啊，师父要检查的啊，师父要去检查啊，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如果你要去检查说你够不够资格做比丘，那人家会告你性骚扰，对不对？你怎么啊长这么大了，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变成说，如果你有去当兵的，当过兵的就没问题，因为当过兵，我当过兵，我知道我去要检疫的时候，他就要先检查一下啊，检查一下看你有没有正常，是不是正常的男人，要拉下来看一下啊。那么当过兵的就可够资格做比丘，拉下来看要没有完整的就不能当比丘啊。现在也没办法跟他检查了，现在的检查被人家告了，所以这个制度变成在今天很难实施，没办法，因为现在的时空不一样了。接下来啊，有一天，知道吗？我们去夏威夷，就夏威夷啊，他有一个夏威夷，他美国是民主的啊，承认这个同志啊，同志就是同性恋，叫 gay。那么到夏威夷的时候，他那个同志啊，就插一支旗子，男众的同性恋是插一支旗子，撑得很高。啊，随风飘扬，这样飘扬。所以你看到那一家有插旗子的啊，那么政府就知道啊，你是 gay 啊，那么政府也不会去给你难堪。好，这个时候有一个居士问我说：“请问师父，这个男众在家居士 gay 是同志，能不能出家？”可以出家的，佛在世的时候只用器官来论断，没有用心态来论断。对，同志出家前没有问题，出家后是大问题，因为他的习气很重啊，他喜欢男的不喜欢女的，这个一剃度出家以后，这个比丘的身相，对不对啊？像我们长得人高马大、艺术临风的相反啊，哎，他对方就会起心动念。这个同志出家是出家后是大问题，因为僧团里面有的比丘是真的很庄严的，他会起心动念啊，尤其他又喜欢男的，他就会变成每天呢、啊、腻着，两个人腻着，不能分开啊。有的是未法，两个人腻着是未法啊，有的是同性恋啊，这个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就是诸位，同性恋能不能出家，在佛的戒律里面没有说不可以，但是出家以后要能发心做大丈夫啊，一样佛门里面没有说不可，也会接纳啊，也会接纳啊。所以这个是在夏威夷有个男众居士来请示师父，因为刚好夏威夷讲到这个同志的问题，他同时问师父这个问题。接下来啊，太监是不能出家的啊，太监是后天阉割的啊。那么太监呢，就算说，哎呀，我比如说以前啊，这个啊，唐宋啊，元明清啊，有太监就是通通要阉掉了，因为怕在你在后宫啊作乱啊，对不对？皇上太忙的时候你来代替皇上，那怎么行呢？是不是啊？那就是怕你作乱，就通通啊清净了，清洁溜溜，是不是啊？哎，那个鹿鼎记啊，你看一下你就知道。如果说太监他年老了，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啊，现在没有，太监年老了，那、哎、可是被阉掉了，可是我想出家，那怎么办呢？不行，绝对不行，没有雄性的器官啊，没有办法生育能力，没有生育的能力。再来有一个人讲说，师父，那么我本身结婚以后我去检查啊，我这个器官完全正常， 啊，我跟我老婆也是正常，可是就是没办法生，没办法生，可是我想出家啊。我说这个可以，哪雄性器官完全正常，只是因为精虫不够，精虫不会游泳啊，你的精虫不是断手就是断脚，都是残障的精虫，游不动，你的精虫都是残障的人士啊，你都未修罪哩哦，哎，未修罪安尼啊，我说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这个跟佛讲的戒律是没有违背的，所以说精虫少了不能生个玉女，还是可以出家的，是器官的问题。再来，我问你们，泰国的人妖能不能出家？你肯定 ？Are you sure？ 泰国的人妖能不能出家？标准答案不可以，不可以。泰国我有去参考过，我去泰国帕达亚，去泰国帕达亚的时候，他们从那十几岁就开始打女性荷尔蒙。打女性荷尔蒙的时候就开始男的胸部就像女的啊，然后呢男雄性的器官就慢慢萎缩，据说这个人妖寿命只能活三四十岁，听说了哈，我们这个导游这样介绍，那就带我们去看，对吧？师傅啊，你来到这个地方，你要来看一下人妖的表演。我说哦，是哦，啊说整团嘛，啊你就整团也没有什么关系，好啊，那就忍耐一下吧，去了解一下。我发现了一句名言：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是男人。哇，那个一出来表演呢、啊，没有一个女人比她更漂亮，哪有一个女人比那个这么漂亮？她那个皮肤啊，我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人呢？啊我就一直要看到那个比丘戒里面看过的那熊那个有完了雄性的那个标志不啊，我就问导游，哎呦，他们要上去就打针打到萎缩，再来就是要用力道一竖起来捆起来，然后再穿女性的内衣裤啊，就看完全看不出来。我跟我妈妈讲这个是男的，我的妈妈一直跟我讲，这个怎么可能是男的，可完全都是女的啊，你怎么看都看不出来。所以人妖能不能出家？不行。还有一种动过手术的，比如说她是女众，对不对啊？女众啊，后来她觉得说，我一生一世是男的啊，我应该是做男的，心态上的问题，我是男的，结果她就动手术。用接的，用安尼跳舞的好，然后用夹的，然后啊，我请问你，这样能不能出家？哎，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好、哦，为啥呢？天然的雄荷，天然的才会使一啦啊！电视的广告啊，天然，好、哦、啊，要天然的。好、哦，再来。所以啊，在座诸位哈。啊，泰国的人妖不可以出家。再来，哦，那么这个啊，用接的动刀手术也不可以出家。啊，所以用外科把女的变男的不能出家。再来，啊，有一种就是男孩子吃药物啊，在座诸位用药物吃的，直接讲叫做德勇。我很讨厌淫欲，我不希望这种不清净，我想要持戒清净，在家即使就自己乱搞，都吃到没办法结婚，这种不能出家，就是把那个搞砸掉了，不能出家的，出家必须是大丈夫啊，哈，哎，这个男主大丈夫啊，爬山上惊倒铁路，干那上惊倒铁路安尼念，所以。我们现在就了解了哈，为什么要这样分析？分析就是啊，以后我们这个僧团来啊，要跟着师父出家啊，你就听经闻法，你就知道说你够不够资格做比丘，你够不够资格做比丘？做比丘一定要是啊，完整的男人， 完整的男人。好，再来讲到简单的女众，女众佛在戒律里面来讲啊，也有少许的提到，我只讲重点。一，有男根女根的不行，比如说啊，你有女众的啊，这个器官，还有男众一点点器官，这个也不行。再来一种叫做女众的啊，这个叫做阴道闭锁式的，闭锁式就是他那个器官是闭锁的，闭锁的，还有那个子宫颈，还有那个叫做卵巢啊，他所谓的女性的器官，卵巢、子宫颈，包括阴道，这个都是萎缩或者是退化，这个女人不能出家的。有的女孩子，她到了生理期的时候，她排不出精血，排不出精血就是闭锁式的，要动刀以后再化下去，她那个生理期血才排得出来，这个不能出家。啊，有一种叫做死女，也就是说她不能生育啊，而且女性的器官完全退化。外面看是女人，可是她的这个生殖方面的完全停摆，这也不能出家。再来讲到出家后的问题，有的比丘尼啊来问说，我啊觉得每个月生理期啊非常麻烦，我认为把子宫切除掉，卵巢切除掉，我认为比较方便呢。我跟他讲啊，我在律藏里面是没有看到啊，说这一方面的可以还是不可以。但是依照佛的戒律，我来推算，我必须讲，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既然雄性的器官不发达，不能做比丘，那么女性，你这个生殖的器官，当然也不行啊。诸位，你把子宫割掉，卵巢割掉，它的荷尔蒙失调，荷尔蒙失调是很严重的问题，它的免疫系统会很差。再来，你要吃一辈子的药，子宫割掉以后，或者是卵巢割掉，你要吃一辈子的药，吃一辈子的药，要不然你荷尔蒙没办法平衡啊。割掉了那个女性的生殖器官，她的心态会很奇怪，很奇怪。她的思维模式，因为没有办法感到正常的大脑，她的思维会，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会偏激。那这个是一个，再来是比较少困扰的啊。再来有一个当奶奶的，我必须要直接讲了，今天讲戒律了哦，这个不是讲黄色。有一个比丘尼，她是年岁很大了才出家当老了的，不是少女。她因为以前没有好好的照顾，结果她的胸部太大，很大。台湾买不到内衣 ABC 告老婆你龙不会补，他非常困扰，他非常困扰，就是说，那么我今天来讲是不是他也是问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很困扰。他每次出门就一定要把他捆的，没有让他没办法呼吸啊，因为太大，一定困掉，又怕他左右摇晃了，把他捆起来，又因为他是比丘尼啊，就做奶奶的，他说我这个实在很难看，那就师父，那我可以不可以动刀把他切除？我说这样不行哦，你那个本来福慧两足足呢，现在变成四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问题很大咯，对不对？我的天啊，你的天啊，佛学的名词都可以用来形容，福慧两足足呢，就现在切除掉。事法平等，无有高下，那怎么办呢？我说不行，这个佛的戒律里面来讲是不可以这样子的。但是因为这种比例实在很少，就前台是台湾省也没有人说大到要动刀的，很少，这个几乎很少。所以如果说动刀有这种情形，佛也是不允许的， 佛是不允许，但没有说佛也没有说啊，这子宫啊卵巢割掉就一定犯戒，也没有这样讲，这是我个人这样推论判断的啊，最好还是不要。哎，天生我材必有用，那个器官生在那边一定有它的作用，就算你现在没有生儿育女，它是整个荷尔蒙的循环嘛，对不对？哎，要不然你告别告告假老兄变欧巴讲的时候，你就跟个嘻嘻，这就奇怪哦，那个笑声就会觉得很奇怪哦。真的，真的，真的，失去了荷尔蒙的女人了、啊，就会变成笑声很奇怪的喽。哦，啊，不，大概啊，不，大概没有每一个人都这样子了哈。哦，为了讲这个戒律啊，很辛苦的，很辛苦的。好，我们呢、啊，把它注释啊讲一下啊，注释讲一下。不男就是不男不女之阴阳人啊，欲观众生为何会有男女及不男不女之阴阳人之别，他们各以何业而感生？因为我们这里听经闻法的人，很多年轻人想要出家，想要出家就必须要对这个认识，对这个认识哦，那你就跟经师说，哇，这个原来这个律学还这么的复杂，还不是这么的简单呢、啊。啊，不是这么简单啊！这个师父有看过这个啊律藏，所以我们了解说，哎呀，这些来龙去脉，还讲到这个，还是要交代清楚。下次上课，8月11、12，接下来9月1号、9月15，好，庆合掌，愿以此功德。
消灾在座诸位法师，消灾在座诸位护法，居士大德，回向本讲堂消灾点灯及亡灵牌位八度者，回向南土养德禅寺那古他一切亡灵，回向华莲佛心寺那古他一切亡灵，一起念。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不退菩萨为伴侣。下课。
51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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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51页，第4行经文：云何修行退？云何修行生？这句话是说，为什么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退道心，又为什么经过了鼓励以后，有时候修行又很精进？这个身呢、啊，就是进的意思啊，就是升起精进之心呢、啊，叫做身。那么我们众生呢，在经典里面称叫做毛道的众生。毛道的众生意思是说随风飘荡了、啊。 大部分都是情绪的奴隶啊，很少做理性的主人。换句话说，他的修行啊会起起落落啊，刚刚初学佛法呀，不了啊本心啊本性啊，所以他一下子进啊，一下子就退，容易受到影响。开悟见性跟不开悟不见性的差别是什么？开悟见性呢啊，生命自己做主，他不受任何影响。要不开悟了，因为是卡的一层无明，那么就是无明进进退退，四心分别，生命做不了主。哎，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何修行退，说我们修行有时候啊会退道心啊，经不起人家讲几句啊啊话啊就不修行了啊，因何有时候修行了又很精进，这主要我们没有见到自己的涅槃妙心。见到自己的涅槃妙心呢，那么道就自己做主。注释：修行深，深就是进的意思啊。魏唐两种翻译啊，多做修行进。易观：为何修行有退有进啊？盖修行之进退，都因为勤疑惰所致。精进则修行进，懈怠则修行退步。在六度里面呢、啊，啊，精进波罗蜜，佛列为六波罗蜜里面也非常重要的一个波罗蜜。换句话说，钻木才能够取火。现在啊，就有一个啊徒弟啊，就问了师父说，为什么要精进才能成佛呢？哎，然后啊他的上人啊很有智慧，他说等一下你去烧两壶水，右边这壶水呢每隔一分钟就去把它翻一次，左边呢这个通通不要动，不要动啊。他师父这是 要了解什么呢？他说等一下你就知道啊，这右边的这个茶壶呢就每一分钟啊就去把它掀一次，每一分钟就把它掀一次。结果呢搞了老半天了，这个水啊怎么煮啊，煮了好久都不会开。那么这个茶壶呢啊，这个烧热水的另外一个壶呢，哎，它这个就不掀了，不掀了就是盖子很快呢，它就水就滚烫了，就开了啊。那么上来呢就师父也就开示了啊，我们呢常常啊在不到火候的时候就一直想表现自己啊，就像右边的这个茶壶啊，每一分钟两分钟啊就把它掀一次掀开来啊，每几分钟就把它掀开来啊，因为它还没有不到时候。可是啊左边这个茶壶啊就盖着勇猛精进啊，火候够了一下子就开了。哦，那个徒弟就知道说，哦，原来如此啊，修行嘛就是这样子啊，啊埋头啊苦干啊，火候够的话就自然啊啊道业就成就了。接下来禅师以何法建立何等人，这个啊它的衔接啊要应该这样衔接，就是说禅师要堪称禅师之人，意思就是要怎么样子够资格啊称为禅师，要什么条件才够资格堪称啊
禅师之人啊。那么以合法建立啊，或者是用把它翻过来，就是建立合法啊，才能够成就。所以啊，以合法建立这五个字啊，啊，要接下来念了啊，义理才会清楚。是以合法建立，是用什么法来建立呢？意思就是要什么法才能够啊，让禅师啊达到一定的水平、一定的悟境啊。意思就是堪称禅师的人是怎么样具备怎么样的资格，那么这个禅师是什么法来建立，然后能够成就什么人呢？何等人就是成就谁呢？看注释，禅师的善注意天子所问经这么说，天子啊问文殊曰，何等比丘得名禅师？文殊曰，以一切法一行思量，守卫不生，若如是者得名禅师。啊，什么叫做一行思量呢？啊，什么叫做一行啊，一行就是真如行啊，完全没有高下，哎，完全没有高，一切法一行思量，怎么样？意思就是同一行，就是同一个真如，所谓不生，若如是者得名禅师。真如骗一切时间空间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是一行思量，乃至无有少法可取啊。为什么无有少法可取呢？因为诸法趋向于空无自性啊，不起合法，所谓不起此事后事。注意那个取字，就是找，修行的关键在于不找啊，不找不是说我刻意的不去执着，是体证到诸法本来就空，本来就没有东西可以执着，是这个意思。叫做不起此事后事，也不起三界，指一切法系不取，为一切法系无，系无就是一切法自性本空啊。众生如是不取得名禅师，这是众生，就是正在修行的人啊。如果能够学习一切法不取，就是一切法无所住了，不起就是不住啊，无所住，因无所住的意思啊，得名禅师啊。无少取，少取就是一点点啊，少许的法都不取，叫做无少取。非其不取啊，非就是不起啊，连不起之心，中间加一个补上一个意啊，意不取着，就是啊，我不取，连这个不取的心也不取着，就是连不取之心亦不取，叫做非取不取啊。那么就是非取不取啊，这一般人还看不是很明了啊，什么叫做非取不取啊，啊就是连那个不取的心也不取着，也不执着，以一切法系无所得，故无怀念啊，没有意念。意就是卡在某一种观念呢，从时呢一直回想过去的，叫做意念。若不意念，彼则不修啊，若不修则彼则不证，故名禅师啊。最重要的通通是用本来面目啊，意思就是我们的真如自性啊，是啊贯通过去现在未来，也可以说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十方没有三世，所以啊不用意念法。那么用真如，那么若不意念，那么用真如彼则不修，因为自性本来具足。若不修者，修者有坏，就是生灭，不落生灭，这不修就是无为，彼则不证，也没有说能证所证啊，故名禅师。 简言之，所谓禅师者，即为以物无生，无少法可取，无物所得，无意无念，无修无证之境界者，方得名为禅师。诸位，在这里啊，仍然要一个交代的啊，这里通通在描写我们的真如不可得啊，在描写体性上啊。无一法可取，无一法可得，也不可以意，不可以念，也无修，也无证。他在形容原来本来的面目是这样子的，哎，所以提证到无生呢，当然就是无灭了啊。又能且可解缘，禅乃佛祖相授，本源自性清净妙心。以此示人，故称为师啊。什么是禅呢？乃是佛祖相授呀，以心印心呢，因为它都是心法，哎，所以本源自性清净的妙心，以此示人，故称为师。然禅乃离心意识而禅呐、啊，出就是超出啊，凡圣。之入学的意思就是超出啊凡圣之路所能学到的，也就是禅心啊，它是毕竟无学的，为正相应的，你学不来，除非你开悟见性，若得大悟见性啊，才有办法去领悟啊。啊，就像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啊。为什么离心意识参呢？啊，离心意识什么意思啊？离开了执着，离开了分别啊，离开了维系的啊妄动，通通离，那么恢复到本来的面目啊。但是而参，那是困难在哪里呢？困难在它没有东西。可以指成，它不是颜色，也不是形状，所以为正相应，那也学不来，学不来啊！所以超出啊凡圣之路啊啊所能学到的，你学不来，除非你啊那、啊、亲证到那一颗啊啊佛的心性啊，要不然呢、啊、讲到死去活来啊，仍然领悟不出来。一般人呢、啊、学佛啊啊在后面经典。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就是说善说法者必须碰到善谛钉子，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个法师很会讲经说法啊，很会讲经说法，但是他要碰到很会听经说闻法的人，那个才有用啊。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这个讲经说法的人呢，用真如心在讲经说法，那么底下的人呢，要用真如不生灭的心来听经闻法。所以禅师啊，还有后面那个能切经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善说法者必须遇到善谛听者，这样才会相应啊。就善说法者讲的头头是道，用真如不生灭的涅槃妙心一直讲经，底下的人呢啊，用意识生灭心，那这个就是不相应了啊。有善说法却没有善谛听啊，啊，就是没有用，就是浪费时间了 啊。所以今天你来听经闻法呢，你必须用真如的心来听经闻法，了一切如幻呐、啊，啊，不可得啊。接下来一贯禅乃是诸佛祖师啊代代亲授者，何等人方配称为禅师呢？以及禅师以何等法建立成就何等人？哎，那么在中国来讲呢，禅呢、啊，那就是不立文字的教外别传呢、啊，哎，是不是啊？这个涅槃的妙心呢、啊？啊，除了印证以外啊，没有人呢、啊、能够去领悟，除非你亲证了、啊、真如。 接下来啊，五十二页中间经文，众生身诸趣啊，何相何相类？众生呢、啊？啊，身诸趣，众生呢、啊？受身呢、啊？啊，来往六道啊，啊，诸趣就是六道中啊，啊，因为这六个地方啊，啊，这众生生死往来之处，就像一条路啊，你走熟了，哎，你每天呢、啊、走这条路，走这条路啊，一下课啊，啊，你就知道你的寻原来的路，你就回到家了。所以啊，这个道路每天呢、啊，行人不休息的走着走着，当然大家都通叫做道了。所以六道，六道的意思就是啊，轮回的众生呢、啊，走熟了，哎，走熟了，死了以后继续转世投胎，死了以后继续转世投胎，这转世投胎的这条路已经变成习惯了，所以叫做啊，诸趣六道。众生呢、啊，受生于六道轮回当中啊啊，何相何相类？何相就何形象，是什么形象呢？啊，又何类何相类？就是又有什么相？就是类别了。其形象以及类别各如何？各如何啊？那么这个、啊、六道啊，只是佛陀啊。方便说了，方便说了啊，归纳起来大部分是这样。如果要把它细分，那分不完。单单蚂蚁就有五千种蚂蚁啊。那么单单的海中的水母啊，水母啊就有几千种啊。作为我们现在啊，整个地球啊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常常看到水母。诸位啊，生物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啊，他用了两个水缸啊，左边一个水缸，它的带氧的溶解度像大气层一样的溶解度啊，溶氧量 O2， 那么放一只水母还有一只小鱼啊，那么右边这个水族箱呢啊，把这个溶氧量降低的很少，剩下一点点，然后也放一只水母，然后也放一条小鱼。左边这个水族箱呢，一般的大气了啊，氧的溶解度呢，哎，这个水母啊跟这只小鱼活得非常好，因为是正常。右边这个水族箱呢，科学家生物学家用这个溶氧量啊，把它减低了剩下 10% 多，结果啊，那个水母还活得非常好，活得非常好。那只鱼啊，因为带氧量不够啊，带了那只鱼啊就冰多，冰多，没有氧气，冰多啊，就浮起来，浮起来，浮起来，浮起来，浮起来。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大海中环境如果越来越糟糕。哦、我们把大海啊当作是垃圾啊，重金属啊，还有排放CO2 啊，大海是吸收 CO2 二氧化碳最大的一个场所，包括森林的树木，大海是吸收二氧化碳最大的地方。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有什么不好呢？因为它会改变了、啊、pH 值，改变 pH 值， CO2 如果溶解量太多的时候，那个 pH 值啊，它会改变，海水变成酸性的，海水变成酸性的时候，这些珊瑚就没有办法成长。那么珊瑚是鱼类，小型鱼类的家，那么小型鱼类又是大型鱼类的食物，这个食物链就会崩盘，那么就会崩盘。所以啊，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啊，其实是哪一道都很辛苦。那么地球现在就是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啊，整个地球到处都看到水母，那就知道这个地球真的变了。还有这圣婴现象跟啊反圣婴现象，这个什么叫做圣婴现象呢？圣婴现象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发生了干旱啊，跟圣诞节的日子接近啊，接近，所以啊叫做圣婴现象。那么另外一种，如果是下大雨， 下大雨变成反圣婴现象，就是水灾了。因为这个时间呢、啊、出现了干旱啊，那么刚好是啊圣诞日左右，这个是左右，所以称为圣婴现象，也就是气候跟这个圣诞节接近，所以称为圣婴现象啊。那么不是旱灾，那么就是水灾啊。所以圣婴现象反圣婴现象，就是简单讲叫做气候极端的异常。我们现在人类就是这样子的了，一下雨哇，通通淹大水啊。菲律宾现在几个台风也是死了非常多的人，死了非常多。所以啊，看起来这个六道好像也没有哪一道叫做快乐的。我们这整个地球啊看来真的巨变了 变得非常的不适合住人了。第一个，人口太多了，地球的资源有限，现在高达70亿人口，地球所能容纳的人是10亿到15亿是最佳的环境，结果我们现在高到70亿的人口。那么地球的能源有限啊，那么能源有限的话，我们土地也有限啊，就一直开发，用这个开发这个能源发电厂就一直盖啊，啊，核能发电厂啊就开始一直污染啊，火力发电厂、水力发电厂啊、核能发电厂啊，现在主张用太阳能发电厂啊。说实在话，人类要存活下来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何况啊大家坐在这里听经闻法还存活着，哎，这个善根种下去啊可不得了。